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先嚟睇几则快讯。星期二，身份不明的袭击者针对德国勃兰登堡州延斯瓦尔德发电厂附近的一座高压变电站发动了袭击，向该设施发射了自制爆炸火箭，现场还发现了其他爆炸装置，并已将其拆除，数条输电线路曾短暂中断，后已经恢复供电。警方目前尚未确定嫌疑人或作案动机。初步报告显示，袭击意在导致发电厂周边地区发生大规模停电。德国联邦政府在9月1日正式认定8月4号夜间发生在莱比锡哈勒机场的未遂无人机袭击幕后黑手为俄罗斯特工部门。德国外交部长随后宣布已就此事召见俄罗斯大使，将下令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领事馆，并关闭莫斯科的德国之家。德国外长雅德库尔指出，这次袭击是针对欧洲的一系列长期不稳定行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东部雅斯劳医院位于绍阿拉乡外的一处田野中，发现了一架携带了爆炸装置的无人机。罗马尼亚当局已经封锁该区域，并部署了警员及罗马尼亚情报局的爆炸物处理小组，以检查这架受损的飞行器。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岳夏柯夫周二透露，普京和习近平已经商讨在中国今年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主办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时，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这场三方会谈能不能够成局，将取决于川普是否决定出席。岳夏柯夫声称，普京计划亲自出席这场 APEC 峰会。美国和委内瑞拉上个礼拜达成全球史上最大石油协议后，有知情人透露，美国企业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将取代曾经的中俄企业，接管委内瑞拉的17个石油开发案，其中14个是新合同。川普对此表示，俄罗斯以前在那，中共亦在那，现在都不在那了。试买，现在在那的是美国，生产进度要比分析师预测的快得多，他们原本说要两三年。美军猛军伊天眼，川普终极打击将至。美军中央司令部一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美东时间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新一轮冲突的风险急剧升温。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根据航运情报及追踪公司 Maersk 和 KPAS 的消息，昨日深夜有两艘载运沙特石油的超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向外航行时，于数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击中。据伊朗媒体一日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东部、格什姆岛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还有中东南部黑巴哈尔与科纳拉克地区，当晚传出多次爆炸声。还有消息指出，美国导弹袭击目标位于伊朗阿雅土附近。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位于波斯湾沿岸的重要能源枢纽阿萨鲁耶港亦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 MEHR 说，伊朗南部工厂、码头、港口塔楼成为美军的袭击目标。此外，伊朗东南部吉罗夫特机场列亦是袭击目标。稍微伊朗德克兰东部启动防空系统，看来现在攻击范围正被延伸至伊朗深处。据报道，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扩大超出先前几波，袭击数十个地点，包括防空系统、雷达系统以及反舰巡弋飞弹发射器。有消息指出， 超过50架美国战斗机正在轰炸伊朗各地 IRGC 阵地，至少投下100枚导弹。据 Fox News 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明确美军新一轮空袭的目标是伊朗的雷达系统，其中包括德克兰试图重建的系统。川普说，我们等到它几乎建好，然后我们攻击它。美国总统川普稍后在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这个时刻美军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这次打击规模庞大，威力惊人，是对伊朗人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我们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了8枚导弹的报复。川普说，如果这个失败的伊朗政权对这次非常正当的攻击进行报复，他们将遭到更猛烈更高强度的打击，但这个还不是我们最猛烈的攻击，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稍早据美媒消息，川普总统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亦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美国评估认为，伊朗正计划扩大针对商船的袭击。消息人士说，美军打击目标为伊朗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转运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美方分析认为，修剪草坪计划意指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很快开始发射飞弹和无人机以回应美国的攻击。与此同时，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在 G20 会议上的炉边谈话中指出，必须降低风险，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两年内实现绕道通行，届时该海峡将变成毫无价值的水域，石油将通过陆地管道运输而非霍尔木兹海峡。谈及伊朗问题时，他提到85%至90%的伊朗工厂具备重建能力，且伊朗可能拥有世界第三大能源资源。另外，美国可能将在本周和下个礼拜宣布银行制裁，并已经获得欧盟、欧洲央行、英国、阿联酋和巴林的强力支持，对伊朗零容忍，将在经济上扼杀其发展。美国还将关注和伊朗有关的航空租赁公司。贝森特还对伊朗神棍政权直接暗话说，我现在就在全球电视上讲清楚，我们知道你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那些信托公司的账户在哪，我们知道你们在全世界价值上亿美元的豪宅，我们要把这一切全部关了。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效果已经越来越明显。路透社今日报道，数据显示，自从美国7月14号恢复封锁后，没一批伊朗原油成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中国。这个亦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就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今日又释放出停火信号。他在上合峰会上说，如果美国重新履行今年6月停火协议中的承诺，伊朗亦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观众朋友，你觉得伊朗还能够撑几耐？路透社一日引述两名川普政府高层官员的话说，中共各型航运巨头中远集团疑似在部分船只上藏有特殊设备，用来搜集包括美国在内其他国家沿海附近的军事通讯情报。中远集团和北京当局之间可能已经有长达数十年的情报合作。透过这些船只，中方可以搜集在欧洲、北美和亚洲活动的军舰、军机通讯信号。其中一名官员说，船上的设备是专门用来搜集信号情报的，主要目的是掌握外国军事通讯技术、加密技术的发展，同时监控一些对商业和军事航行都非常重要的航道和海上路线。这些船只可以充当尖端信号情报搜集平台。官员认为，北京透过这些情报可以强化自己在领土争议上的立场，同时掌握外国军事目标的海上动态，目的亦包括提前取得预警资讯。对此，中远集团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要求。 中共使馆对这个指控矢口否认，声称是美国抹黑。然而美国方面早已有类似猜测，还对中远集团列入预警名单。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去年四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军方很可能正在利用中国的渔业和商业船队进行情报搜集和监视活动。另外，美国五角大厦去年一月亦将中远集团列入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名单。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发生至今已进入第七日，新京报等媒体报道称，救援人员仍在抢通通往口岸的唯一陆路，同时持续搜寻失联人员，被指救灾严重耽搁。截至9月1日，中共只承认西藏一则16人丧生，546人失联，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几乎被洪流完全冲毁。中共声称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但具体时机仍然不清楚。体制内知情人士透露，灾害发生前数分钟，西藏监测人员已发现上游险情，并判断方向指向吉隆，但是中共地方官员误判为类似2025年冰湖溃决事件，未提高预警等级，亦未及时上报中央或启动撤离，导致口岸人员几乎没有逃生时间。冰体从海拔约5200米处坠落，约7分钟内冲出22公里，平均时速达每秒50米。官方事后启动二级地质灾害防御响应，但对灾前监测细节只字未提。甘肃地质专家陈先生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每一次发生灾难都在重复这种情况，这么多人被埋，这个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论区有网友愤慨表示，去中国免签原来是去免费送终。流亡藏人组织西藏电台及国际支援西藏运动指出，吉隆县至少4至5个村庄受重创，超过300户住宅损毁。当地悼念活动估计至少24名藏人丧生，另有拉萨、日喀则工人在桥梁工地失联。西藏受灾最严重的是吉隆口岸，当地是朝圣通往冈仁波齐峰的必经之路，涵盖印度教、藏传佛教的共同圣山，整个口岸瞬间被夷为平地。10多栋楼房和大批等待通关的货车、游客全部消失。人权观察批评中共在西藏长期实施严格审查，灾难期间更禁止境内记者采访家属，仅能依赖官方消息。当局以散布谣言为由打压讨论，导致家属寻亲困难。另一边，在印度公开播出的节目中，印度学者和媒体质疑说，中方上游基建及预警机制不足，可能加剧灾情。印度知名记者主播哥斯亚米在节目 Debate with Arnab 中以尼泊尔灾难是中共造成的吗为主题，犀利追问嘉宾中共战狼式外交学者兼前翻译官高志海，关于中共在西藏的工程以及是否曾向尼泊尔提供充分的灾害预警，而中共外交部则其斥为恶意揣测。藏人组织国际西藏网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则在一日公开呼吁中共公布完整可核实的灾损数据，允许国际媒体和独立调查人员进入西藏实地报道。美纽联合升级库克群岛港口，中共施压台湾引澳反弹，针对中共的影响力，美国和纽西兰出手了。9月1日，美国和纽西兰宣布将共同出资升级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彭林岛的一座二战港口。这次美国将投入$50,000,000，纽西兰则出资大约$10,000,000，和库克群岛一起推动港口升级，目的是牵制中共在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去年2月，库克群岛曾经和中共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合作内容包括基础建设、海事以及海床矿产等领域。这件事当时引发纽西兰强烈不满，两国关系一度出现摩擦。 不过双方后来重新修复关系，库克群岛亦改变主意，认为不应该给中共出资建设彭林岛相关的基础设施。今年四月，纽西兰和库克群岛又签署了国防与安全宣言，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在国防及安全事务上的协商方式，就是美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同时，太平洋地区的另一场外交角力亦在升温。正在度博流举行的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以发展伙伴身份参加，但中共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却公开放话，话林佳龙出席将会有后果，还妄图警告太平洋岛国官员不要参加有台湾代表出席的相关活动。对此，澳洲总理艾班尼斯9月1号直接回应，他强调论坛的活动安排是由会员自己决定，轮不到任何其他国家来决定。他还称亲台湾的博流是天堂岛聚，直接反驳中共日前对博流发布的旅游警示。博流总统魏树仁稍早接受专访时亦透露，钱波曾经要求博流阻止台湾代表出席活动，竟敢拿博流只有大约 1.8 万人口这件事来施压，但是魏树仁没有接受。结果中共在8月19号对博流发布旅游警告，魏树仁批评中共根本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只有在对方听话的时候才示好，如果不配合就会换另一种方式施压。他亦表示台湾应该继续参与聚焦太平洋议题的国际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边个会想到撼动伊朗政权的第一击，竟然是来自一个为了牛奶钱而崩溃的警察？这个亦正正是中南海最不敢面对的现实。一份保密期长达十年的中共文件被揭露，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克鲁晓夫下台那一幕被复制。美国的经济弃儿战略正开始发挥作用。 X 平台热传一段影片，一名伊朗政权的警察坐在警车里面公开控诉，他说很多老百姓因为物价飞涨走去警察局闹他们，觉得警察是助纣为虐。不过其实呢，这位警察承认他和同僚都是为生存挣扎，他们已经很久买不起牛奶给家人了。他批评当权者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甚至直言人民有更优秀的选择来治理国家。这个不是普通的民怨，独裁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安全机构，如果连警察都开始绝望，这个体制恐怕就进入倒数阶段了。伊朗革命卫队8月27号已经很草地发声明说，敌人在内部煽动伊朗暴乱，利用物资短缺制造危机，企图将不满推上街头。革命卫队仲指控摩萨德在伊朗境内建立秘密网络，找外国势力孭镬，是独裁政权崩溃之前的标准动作。当伊朗面临经济崩溃、政权危机的时候，中共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中共面临川集会、21大等多个关键节点，习近平最怕的不是其他，而是高层政变。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9月1号向看中国转述来自体制内的爆料，中纪委和中央书记处联合发出警告，党内有势力正在暗中联系，准备在21大选举那时突然集体反水，按下否决票。这个听落匪夷所思，在中共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不过在共产党历史上，这套剧本真是上演过。1964年，苏联最高领导人克鲁晓夫当时正在黑海度假，被勃列日沃夫一个电话叫回莫斯科，闭门开了两日主席团会议，之后就在中央全会投票，掌权11年的克鲁晓夫卸任第一书记。 袁弘兵的爆料暂时未能证实，而且习近平亦处心积虑地为二十一大做准备。爆点周刊最近拿到中共一份机密文件，在中共中办、国办8月1号联合印发开展深化扫黑除恶的通知，下发至原团级机密保密期10年，下令展开为期一年的扫黑除恶行动。政治学者刘君宁提出了这份文件的原机，今次扫黑的第一打击对象是威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的势力，而且行动结束的时间点刚刚就在二十一大召开前三个月，这个表明习近平志在连任，这一场扫黑除恶就是为一个五年当权铺路。刘君宁提到，文件开头讲明行动经党中央同意，结尾强调重大事项向党中央请示，在中共语境里面，党中央就是现任总书记的代名词，这个意味着这一场行动就是为习近平个人服务。袁弘兵还透露，北京亦准备由今年11月开始用一年时间跨国追缴官员转移到海外的资产，真正的目标就是那些逃到海外掌握官场内幕，正是揭习近平老底的前官员，用贪腐的名义施压引渡，既可以封口，顺手还可以搜刮啲美金填补国内财政困境。内部防范政治变局的同时，北京为了稳住外部环境，开始出卖最亲密的盟友。芬兰总统司徒布最近向德国记者龙池海默爆料，他说中共外长王毅7月访问芬兰嗰阵，私下向他保证中方绝对不会容许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司徒布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个是相当好的威胁。这番话想深一层真是令人心寒，中共凭什么这么有信心可以替普京做决定呢？这个究竟是向欧洲递头名状，定是背后捅普京一刀呢？8月31号，普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和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先到，在门口等普京，姿态非常殷勤，双方在会谈入面完全没有提俄罗斯战争。普京就西藏泥石流灾难表达问候，并特别讲到中俄免签政策，他表示30日免签效果立竿见影，今年上半年游客数量增长了 43%， 俄罗斯愿意和中方共同推动永久免签。不过新华社的报道入面就将普京讲的这两件事全部删走，中俄伊联盟目前每一张骨牌都在摇摇欲坠。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芬兰总统这个爆料呢？普京知道王毅在欧洲的这番表态之后，他会多谢习近平帮他踩刹车，定是突然明白习近平准备随时抛弃俄罗斯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好啦，我哋嚟关注下为期两日嘅上海合作组织会议，9月1号已经结束咗啦。喺峰会召开前夕，我哋见到中共媒体已经发文大肆赞扬，话呢一种系一种新型嘅国际关系模式。我哋大家都知道，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执政之后，佢从来都冇缺席过任何一次上海合作组织嘅峰会。由此可见，这个组织对中共来讲是几咁重要。咁另外呢，昨日我们已经详细讲过习近平同普京会面的事。在会面嗰阵，其实有一个好细微的细节。而家在网上 X 平台上面疯传紧，就是普京同习近平讲嘢嗰阵时，突然之间好大声咁长叹咗口气。佢真系咁样嘅，真系令人印象深刻。之后我去听咗下，当时真系吓亲，连厂旁边嘅官员都要隔离转头望住佢。所以网民就话呢声长叹啊，大概系心入面想紧，你怂恿我去打乌克兰，点知最后打成咁样，真系有苦自己知，仲要哑巴食黄连，有苦说不出咁样落去，到底可以点啫？自己落嘅命令，含住泪都要打落去，唯有长叹一声咯，真系好有意思。另外，我哋见到普京同习近平会晤嗰阵表示，希望同中共喺人工智能、数字创新等领域展开更多合作。但是习近平只是回应说两国关系基础会更加牢固，基本上没有点答理的，包括签证问题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比较下俄罗斯官方的原始讲话和中共党媒新华社发的通稿，就会发现普京坐低之后开口讲的第一件事就是慰问西藏泥石流灾情。在这次会面期间，普京还特别提议将中俄免签政策永久化，他说这个政策实施之后真是立竿见影。今年上半年双方游客数量已经大幅增加了 43%， 所以他对此感到非常开心。但是呢，我们见到新华社呢官方通稿入面呢，将刚才提到的两点呢都删走了，只字不提。有分析就认为新华社这种沉默并非意外，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外交信号。因为中共通稿的筛选逻辑其实一直都很清晰，不嬲都是这样运作的，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他们就会放大来讲，至于对自己不利的资讯就一律选择删除，绝不留痕。含糊的内容他就会保留模糊的空间。所以今次完全删除了他觉得对自己不利。所以我们见到个俄罗斯方面见到中共无理普京讲免签永久化，俄罗斯记者今日呢又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追问，真的很搞笑。所以外交部今次又再跟他打哈哈，完全没有正面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说，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的战略互信，有助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讲完了。因为他根本没有讲到，没有承诺过我们会不会同意永久化，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完全都没有提过。所以人家说这个是在打脸普京啊，亦都是进行了模糊处理啦，我们见到。另外呢，外界亦都有分析认为，今次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将会成为一个令俄罗斯越来越尴尬、心照不宣的竞争舞台。自从2022年我们见到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就改变了他的战略，现在呢就不断在蚕食俄罗斯的中亚的地位，双方之前传统的角色分配亦都正在被打破。另外呢，昨日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见到印度总理莫迪亦都跟普京会面，哎呀，非常有意思。莫迪就说普京是他的我的好朋友，但是呢，莫迪非常有意思，他是当面语重心长咁样，仲非常罕见咁手拎住一张细纸条对住普京讲，话喺战争入面度过咗每一日都系将人类推向倒退，而迈向和平嘅每一步都会为全人类带嚟新嘅希望，读住嗰张细纸条。咁所以佢话呢种我哋必须要即是从这种无尽的战争入面走向战争的终结了，即是劝他快点结束战争。而且他说越快越好，所有冲突都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这个是人类的呼吁，这个是印度的讯息。甘地的土地，佛陀的土地只有一个讯息，就是和平。所以呢，莫迪就向普京表示，印度一直支持并且将会继续支持一切和平的努力。都算是良苦用心了。他见到莫迪讲完这番话的时候呢，普京当时是低着头望着地板，然后呢脚下还在轻轻地跺脚。随后呢他又回应了，他说非常感谢总理先生，他说我们正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另外我们见到呢，最近呢就芬兰总统司徒布呢，他在我们见到是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爆料啦，说中共外长王毅呢在今年夏天访问的时候呢，曾经向他保证啦，说中方不会允许，绝对不会允许俄罗斯在俄乌战争里面使用核武器。司徒布就认为北京方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升级战争起到这么强而有力的制约作用，这种是相当好的威胁。我见到中共外交部今日就主动回应这件事了，他说呢，关于王毅外长访问芬兰的相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过消息，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以及涉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将会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咁呢番表态呢，外界认为话点讲好呢，令到外界重新去关注另一个问题，就係、是、中俄之间到底係真正嘅无上限伙伴，定係各取所需嘅所谓战略合作呢。另外我哋见到亦有观察员指出，同样喺寻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喺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俄罗斯财长西罗阿洛夫举行嘅会晤， 会晤嗰阵，贝森特就明确表示，喺俄乌战争结束之前，美国唔会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经济援助，其他议题亦都冇得倾。所以分析认为，其实美国而家正喺度用经济杠杆逼俄罗斯喺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而普京呢，同时向中共寻求更深层次嘅一种制度性绑定。而对中共嚟讲，这个时候选择沉默先至系最安全嘅答案。另外呢，我哋见到北约国家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局长罗森最近亦都表示，普京而家手上得返嚟好差嘅选项已经冇晒牌啦。俄罗斯一旦发生政治变局嘅话呢，嗰种转变呢可能真係会喺一夕之间发生。呢、这个一夕之间啊，俄罗斯总统普京自己可能都意识到啦。因为呢，我哋见到啦，经济学人啦近日突然爆料话，普京曾经对身边几个亲信讲，他们会将他吊死。所以分析认为，普京这番话其实凸显了他可能不是不想停战，而是他不可以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停战。因为他只要一失败，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不单只是权力，还有生命。所以整个夏天呢，报道入面提到他都在烦紧，最后决定收不收手。最后呢，他决定不收手，还要加住。因为他的帝国现在出现了三个裂缝，前线死了几十万人，但是毫无战果。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日日炸到去莫斯科，等于俄罗斯人对正常生活的幻觉已经幻灭。而另外就是莫斯科的精英，他们现在都已经忍不住了，三重压力压下来。因此报道指出，下一步克里姆林宫即是普京可能会有三线行动，就是对乌克兰落重手轰炸，或者对欧洲发动破坏战。我们见到现在正在进行，然后再偷偷地掟30到40万人去前线。但是他现在不敢再要动员了。但是普京不明白的是什么呢？网民说，他越是这样升级就死得越快。首先是俄罗斯联邦政府在今日9月1号正式认定，上个月8月4号深夜的莱比锡哈勒机场发生了炸弹未遂无人机袭击事件，幕后黑手现在被认定是俄罗斯的特工部门。那我们见到德国外交部长德弗尔今日表示，他们已经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同时宣布下令关闭俄罗斯驻波恩的领事馆，并且会关闭莫斯科的德国之家。他回应今次莱比锡机场的袭击事件，同时他亦都强调，他说今次袭击是针对欧洲的一系列长期不稳定行动的一部分。另外，德国内政部长亦都表示，俄罗斯要对莱比锡的袭击负责。这件事证实了德国正处于高风险的局势。他说莱比锡那宗袭击其实是俄罗斯在欧洲进行的混合攻击的一部分。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刚刚也都表示，听日会同北约秘书长吕特讨论今次德国莱比锡袭击事件。欧盟在面对俄罗斯攻击的时候是完全支持德国的。关于莱比锡袭击的事，他说包括额外的制裁措施将会由各国外长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面准备。所以我哋见到而家已经确认咗德国今次呢件事就係俄罗斯亲手做嘅。唔止係咁，今日9月1号当日，我哋见到身份不明嘅袭击者针对德国勃兰登堡州延斯瓦尔德发电厂附近嘅一座高压变电站发动咗袭击。袭击者当时向呢个发电站发射咗几枚自制嘅爆炸火箭，情况相当危急。随后警方喺现场仲发现咗其他未爆炸嘅装置，好彩最后都已经被成功拆除咗。今次爆炸事件造成咗几条输电线短暂中断，而家据报道话已经恢复咗供电。波茨坦警方同埋勃兰登堡州嘅刑事警察局而家正喺度调查今次攻击事件，目前仲未确定嫌疑人或者作案动机。但系初步报告显示，今次袭击嘅目的系要令到发电厂周边地区发生大规模停电。唔止系咁，今日大家可能见到标题咧，有两个北约国家遭到袭击，除咗头先讲嘅德国变电站袭击之外， 另一单事件是发生在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具体位置是东部雅斯卢医院的韦伊绍亚拉乡，当地人在一处田野入面意外发现的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初步判断呢，这架无人机是属于俄罗斯的，而且还带着爆炸装置停了在那里。咁我哋睇到罗马尼亚当局发现之后，已经迅速封锁咗现场成个区域，仲部署咗警察同埋罗马尼亚情报局嘅爆炸品处理小组去检查呢一架受损飞行器嘅状况。而且呢比较引人关注嘅系咩呢？今次发现呢架攻击无人机嘅地点好特别㗎。咁头先提到呢，佢叫维一绍拉亚，佢系位于一个距离摩尔多瓦边境以西大约70公里嘅地方。这个位置是深入罗马尼亚内陆的，不是边境地区来的，那远离了之前通常发现无人机残骸的区域。之前一般都是在靠近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多瑙河沿岸地带，间中会发现俄罗斯的无人机，但今次完全不同。所以分析认为呢，今次就意味着这架无人机的地点是位于罗马尼亚领土更深处。所以现在当局就要调查这架无人机进入这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所以他是说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行动的一部分，而飞了入走呢，定是说没有被罗马尼亚军用雷达探测到的失控无人机闯入了呢，目前还未清楚。比如他上面还有爆炸用的炸药啊，而目前呢亦都没有收到任何人员伤亡的报告。那我们看回之前呢这几单的欧洲近几年其实多次调查了针对包括它的能源、交通、军事相关设施的俄罗斯混合战争活动。所以德国今天发生的同埋罗马尼亚发生了这两单的，你认为或者你推测同俄罗斯有没有关系呢？欢迎你留言。
号称日本百草莓界天花板的初恋之乡，同佐贺县苦心研发了五年的天使之石，这两种梦幻级品种竟然出现在中国市场，大家估下最后究竟卖到几荒谬的价钱呢？在中国，从日本进口的清心苹果一个可以卖到1000日元，但在中国最大二手平台闲鱼上面，一株可以无限繁殖下去的日本顶级草莓母苗竟然只是要几百日元，还便宜过一个苹果。浙江金华的苗商面对暗访，甚至够胆讲，日本品种我们这里最齐全，为什么日本防不住？我们看看它究竟怎么偷的呢？这件事早已经不是农民贪小便宜，而是一条严密甚至有官方影子的地下产业链。他们首先利用在日本的华人社群或者留学生，在日本的煤炉网 Mercari 和雅虎拍卖上面专门锁定标注登陆品种的幼苗落单，拿到手之后，手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伪造国际邮件的报关内容，第二种就是交给专门跑单帮的人肉快递，将种苗一层层包好，收埋在回国旅客的行李箱闯关。日本设置登陆品种这个标签，本意其实是一个警告，意思是这些是受保护的品种，可以买，但是不可以带出国门，亦不可以未经许可自行繁殖。但是日本没想到，对很多中国买家来讲，这个标签反而变成了一份品质指南，代表最新最贵和最值得复制的农作物。过去中国人还敢将这些幼苗放上淘宝到大卖，被日本媒体踢爆之后，他们很快就化整为零，转去闲鱼这一类二手跳蚤市场。日本媒体甚至怀疑中国庞大的走私网络背后存在一个被称为专业农业部门的组织，海外品种注册旷日费时，根本追不上中国这种复制、黏贴、倾销的掠夺速度。上一轮的苦主是橙黄麝香葡萄，日本一年蚀了200亿日元，而今次就轮到百草莓。不单止日本受害，2011年美国爱荷华州有几个人偷挖杜邦先锋的粟米种子，当场被人捉到。带头的莫海龙是北京大不龙集团的国际主管。2020年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要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将种子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第二年中央深改委下达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拿到全世界最好的种子， 更加成为中共各级官场的政治任务。这条线上被侵害得更厉害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台湾。2021年2月，中共以界壳重为由冒预警封杀台湾凤梨进口，但就在同一日，中共官媒同时宣布加强推销广东徐闻的凤梨，徐闻一个县就占了中国凤梨产量将近四成，种植的正正是台湾培育的金钻凤梨、海南岛上市的芒果凤梨，还大方写明是自台湾引进的顶流品种。中共2021年9月再禁台湾释迦，现在单是广西的凤梨释迦种植面积就是台湾全岛的两倍几。更讽刺的是，中国果农种植不出好品质，还会直接打越洋电话去台东农改场请教技术。成套连环计的逻辑非常清晰，首先用庞大的市场做有利，将你的品种、技术和人才全部吸过去，等到他自己种得出来之后，再用检疫、关税一脚踢开你，将你关在门外。日本没了的是一年200亿日元，台湾没有的是一个农业板块的定价权。印度知名的共和卫士 Republic 日前开了一场政论节目，原本只是一次跨国连线，点知最后场面彻底失控，中共战狼直插惨烈，车祸现场。其中一边连线的是中共战狼学者高志海，他不单止挂住中国全球化智库副主席这个头衔，早年还做过邓小平的英文翻译。而连线另一端，将高志海激到跳起，不断在这说，你将说话硬硬塞在我嘴里面，就是主持人哥斯雅米。他在印度以火爆大声出名，主持风格和台湾的刘宝杰非常似，华人圈仲戏称他做印度宝杰。那晚他们要拗的题目就是中尼边境那场世纪巨灾，到底谁要负责。这场浩劫将中国成个吉隆口岸埋入泥石流，当时有不少印度乡客准备由这里入藏朝圣。另外大水沿着特里苏里河一路向下游狂奔，冲毁尼泊尔一连串村庄，最后一路灌入印度边境。这条其实是一条跨国灾害链，所以印度人认为自己绝对有话要讲。节目一开始，印度来宾直接开炮，指控中共在灾情爆发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向跨境下游发出通报。高志海即刻摆出招牌战狼姿态反驳，出事的地方是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同你哋印度一啲关系都冇，印度冇权插嘴，收声啦，俾中尼两国自己处理。呢一句说话即刻点燃全场，印度来宾当场爆炸，我哋就系下游国家，仲有几百个印度人系呢一场灾难入边冇咗，你而家同我讲冇关系？中国受到影响，中国就有权插手。印度人出咗事，印度反而连讲嘢嘅资格都冇。印度来宾仲讲咗句劲爆嘅说话。凡是发梦都想在中共体制入面向上爬的人，都受过这套双重标准的训练。高志海几次打断其他嘉宾发言，但全部都被印度宝杰制止。恼羞成怒之下，高志海索性扯到印度总理莫迪，指控莫迪曾经威胁要截断印度河水源，向巴基斯坦断水。这件事在战时就是战争罪。哥斯雅米直接开火，指着镜头说，大家知不知道高志海去巴基斯坦嗰阵讲过乜嘢？佢话中国会将河流变成武器，用嚟对付印度。佢仲话印度唔好忘记，水系嘅源头喺青藏高原，中国系上游，印度系下游。高志海仲搬出孔子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就系佢哋同样可以用水杀印度人。哥斯雅米最后提高声线反问：既然你喺巴基斯坦系咁讲，咁你又点知你哋今次唔系刻意放水嚟对付尼泊尔人呢？呢段影片喺网上热传，呢场浩劫将尼泊尔、印度都卷入其中，令中共掩盖灾情嗰套做法彻底破功。路透社爆料，早喺灾难发生前三个月，尼泊尔官员已经同中方开会，要求建立跨境灾害预警。结果中方提供嘅监测数据相当唔充分，完全冇雪崩、水位以上这些极端事件的指标。灾难发生之后，8月31号路透社记者在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土石流发生之前你们到底有没有通报异常？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答话，双方保持良好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美方在搜救方面沟通顺畅。人地问的是灾前预警，中共答的就是灾后搜救。问题好明显，尼泊尔的 GDP 只有中国的 2.3%， 但灾难发生之后，尼泊尔每日更新数据，罹难、失踪、获救人数都清清楚楚。警方网站放满认领相片，西方记者亦可以随便入灾区采访。中方数字在8月29号晚上停在16人罹难、546人失踪之后，就再没动过了。网上的灾难影片被人删走，热搜上面只剩低救灾和领导视察。 BBC 驻华记者说，想采访西藏人比采访北韩人重要困难。最讽刺的是，尼泊尔军方在水电站隧道入面救出来的200多个人当中，有38个是中国公民。难怪有网友感叹，尼泊尔每一次通报都是落中共的面，更加是给所有华人的一剂清醒药。
大家好，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昨日8月31号誓言要对伊朗进行狠狠的打击之后，在今日9月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确认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地点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路透社的消息说，在过去48个钟之内，至少有两艘商船被伊朗的导弹击中，而两艘船装载了40,000桶沙特原油。美军今日空袭的目标主要是覆盖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和伊朗南部海岸各地，包括战略重镇阿巴斯港、哈巴哈尔，还有阿塞卢耶、科纳拉克、贾斯克岛，还有石里克岛和米纳布岛、吉罗夫特机场、格什姆岛，还有阿曼湾附近的地区都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在行动当中，美军是出动了50多架战斗机，至少有超过100枚导弹是击中了伊朗的导弹发射场、弹药库、雷达站、地下无人机，还有导弹发射井。据报道说，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的库尔斯塔克电信中心被夷为了平地。而伊朗随后亦都进行了报复攻击。有影片显示，伊朗从洛雷斯坦省向美国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而这个地区呢是有革命卫队伊马木阿里导弹基地。另外呢，伊朗再次对约旦发动攻击，伊朗的弹道导弹击中了约旦的首都雅克巴，目标呢可能是侯赛因国王的国际机场。约旦呢已经向公民发出警报，要求他们寻找掩体，防止伊朗导弹飞弹来袭。有报道影片显示，美国的医用直升机在约旦运送受伤士兵，不过呢，中央司令部没有报告任何官方损害或者是有伤亡的情况出现。目前呢，美国驻以色列还有卡塔尔和约旦大使馆都发布了新的安全警报，说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美国公民应该提高警惕，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等等情况。川普发帖还警告说，美国军队仍然在打击伊朗，如果伊朗反击，那美军会再次发动更为猛烈、更高级别的毁灭性攻击。但这个还未是伊朗所遭受的最大攻击。他说那一击正在蓄势待发，等他结束的时候，伊朗可能会被夷为平地。另外呢，今天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一个就是在伊朗的马什哈德发生的献钟事件，有一架汽车直接冲入在马什哈德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集会现场，那里是聚集了政府的支持者和巴基斯民兵成员。据报道说，有多名巴基斯成员身亡，有几十人受伤。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这一类的事件是极之特殊敏感。另外一件事呢，是以军的特种部队今日上午在加沙城系捉到了一条大鱼。以军成功捕捉了哈马斯重要的指挥官阿拉比德。这个人很不简单，他是哈马斯内部安全机构的高级负责人，也即是负责哈马斯控制区域内部的安全、情报和反渗透工作的核心人物。而值得关注的是，哈马斯的头目今次是被生擒带来加沙的。 美军今日的行动除了是对日前伊朗袭击约旦美军基地进行的报复打击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Axios 有报道说，美国官员透露几日前伊朗发射导弹攻击了美军正在度护航的 F-35 战斗机。美国官员认为这个释放出一个信号，伊朗正在度尝试恢复他们的军事打击能力，因此川普考虑实施有限的军事打击，阻止伊朗恢复雷达、防空还有反舰导弹的能力，从而攻击过往的船只。据梅尔通讯社说，伊朗现在在全国3800多个地点部署防空部队，包括岛聚、沿海地区、沙漠和山区。这个说明伊朗的军事力量正在度回升，而伊朗军力的回升显然是同俄罗斯和中共相关。今日普京在上合组织峰会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咗面。普京公开表示俄罗斯钦佩伊朗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勇气，并且说莫斯科和伊朗人民站在一起。俄罗斯正在努力为伊朗提供必要的援助，而两个人的会面还有戏剧性的一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当普京面话，大国不可以单凭拥有强权就无视国际框架和国际法去肆意侵略，发动侵略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科学根据，亦都毫无逻辑正当性。在网友就说，普京听完一时不知怎样答，心入面肯定暗自开骂，你这番话到底是不是在影射我呢？今日金融时报有消息说，俄罗斯已经秘密帮助伊朗开发先进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些导弹能够威胁美国在中东的航空母舰和军舰。而这项计划是由2023年就已经开始，并且持续到现在美以战争期间。普京公开表态军援伊朗，明显是做给美国看，因为美国正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孤立计划。而今日美国财长和俄罗斯财长在 G20 会谈时对俄罗斯划下了红线，贝森特说，在俄乌战结束前，俄方不会获得任何经济松绑，亦都无法就其他议题和美国达成协议，警告普京战争不结束一切都免谈。而英国这方面亦都表示会加强对俄罗斯施压强度，锁定俄罗斯的地下金融网络。不止这样，印度总理莫迪在上合峰会上当面劝普京停战，他直言战争会持续一日，实际上都是令全人类倒退一步。而普京回应说，非常多谢你，我们正在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进。外界认为莫迪这番话表面上是在呼吁普京停战，实际上更似是当着全世界面狠狠地戳破普京的大话。而普京就回应说，我们正在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进。网民大闹，如果不断入侵、轰炸、制造伤亡都叫向前行，在普京所谓的人类进步，就是要人地付出生命和领土的代价。目前看来，普京觉得自己还有筹码，不想现在就向美国认输。今朝早德国东部一座大型电厂受到自制火箭弹袭击，搞到周边地区的电力供应暂时中断，这个是一次有目的的针对德国电网的重大破坏行动。而袭击者选择的目标亦都非常明确，正正就是成套供电系统入面的变电节点。德国方面表示，这件事恐怕和俄罗斯有关。德国今日宣布俄罗斯策划了对德国领土的无人机袭击，下令关闭俄罗斯驻波恩领事馆，还关闭了莫斯科的德国之家，回应莱比锡无人机袭击事件。
美国新制裁大棒逼近，北约突然启动北极行动，俄版星链又陷卫星危机。更尴尬的是，莫迪当面劝停战争，普京的回答曝光俄罗斯的盟友正在减少。9月1日，路透社披露，俄罗斯政府正在下调2026年的石油产量预期。按照最新草案，俄罗斯今年原油产量预计降至约5亿吨，可能创下17年来的新低。俄罗斯同时下调了未来几年石油产量预期。受此影响，俄罗斯国内甚至出现汽油供应紧张，并延长柴油出口限制以优先保证国内市场。与此同时，1日乌克兰最高制裁事务官员弗拉修克直接赶赴华盛顿。他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游说美国众议院议员 推动一项新的对俄制裁法案。这项2026年格伦格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8月已经在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正等待众议院表决。这项法案如果通过，川普将可以对持续大量采购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国家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美国会不会将这张 100% 关税的牌真正打出来？川普曾表示，若果普京不同意在乌克兰停火，美国可以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美国手中握有经济制裁这张牌，希望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同时亦要求乌克兰方面做好准备。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与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举行会谈，俄方试图将讨论引向双方共同利益，但是美方将话题重新拉回到俄乌战争，并释放信息，只要战争继续，经济合作就谈不上。近日，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据俄罗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话，普京原本可能安排时间与拉特克利夫见面，但是得知拉特克利夫带来的信息之后，取消了会晤。除了美国之外，8月31号，印度总理莫迪与普京会面时表示，战争每持续一日，实际上都是令全人类倒退一步，应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停战和和平。目前俄罗斯到底仲剩几多真正愿意陪他继续走下去的盟友呢？这个问题甚至被俄罗斯记者直接问到了俄外长拉夫洛夫面前，指出是不是只剩低北韩和伊朗两个主要盟友。拉夫洛夫未否认，反而说这样的朋友有什么问题，中国为什么未被列入，引发外界关注。北约今年早些时候启动北极哨兵任务，加强成员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协调、演习以及情报共享。随着北极冰层融化，新的航道和丰富资源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北极正在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争夺的另一个战略空间。对此，拉夫洛夫说，北约这些军事活动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安全威胁。另外，俄罗斯一直在打造自己的星链替代系统。7月份，俄罗斯民营航天公司1440局发射第二批16颗低轨通讯卫星，原计划这些卫星要进入大约800公里的工作轨道。但是到了8月底，这16颗卫星仍然未有全部进入预定工作轨道，其中两颗更持续下坠，可能最终再入大气层。
今个月川普就要同习近平在华府会面了，预计双方将会讨论一系列敏感的安全和贸易问题。而就在川集会之前，中共再次被捉到正。中共国有航运巨头中远海运在自己的船上面安装了隐蔽的先进设备，用来监听包括美国在内的目标国家沿海地区的军事通讯情报。根据路透社消息，中远海运和北京的合作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样亦令到中共能够收集到在欧洲、北美和亚洲活动的船只和飞机的通讯信号。而今日中共是怎样回应的呢？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中国政府绝不会要求任何公司或者个人违反当地法律去收集或者提供位于境外的任何数据、资讯或者情报。中国反对散布无根据的讲法来妖魔化中国，关键是这番话讲出来，估计中共自己都不信。中共的法律明确要求任何本国企业都要支持政府的情报工作。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2025年4月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说共军很大机会正在利用渔船或者商船进行情报和监视活动。同年，美国就将中远海运列入了与中共军方有关联的公司名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化身一旁一旁很和谐。